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务必参加法会投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4日。近期感到网络封锁严重，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未能破网成功，有时刚连上明慧网点开下一个链接时自动断开，真是心急。有时候打开自由门或者无界等待很久才能联网，总之挺费劲儿。前几日碰到同修说起上网不顺畅，说就是针对法会来干扰的，当时没有太认同。在上周通过几次上网经历，悟到大法弟子务必要参加法会投稿，距离截止投稿时间还有4天了，请同修抓紧时间写稿投稿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我的近几次上网经历，一次联网不顺，就想法会投稿的文章还没完成，先整理文章吧，整理完成初稿后开始联网，整个过程非常顺畅。前天上网不顺，想到交流稿没有最后定稿，先完成文章再上网，于是仔细的从前往后多次修稿定稿，然后上网投稿，整个过程非常顺畅。之前还有一次等待联网不顺，心里想向内找吧，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人心促成的，都是弟子人心阻挡所致。刚想到这，明慧网瞬间打开，非常顺畅，赶紧针对自己的人心边发正念边上网，整个过程非常顺畅。从几次顺利上网的经历中悟到，大法弟子应该参加法会投稿，如果都能做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所有邪恶自灭。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所悟，供参考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法会稿发出之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4日。经过3-4天的构思成稿发出，我对自己这次写的交流稿不很满意，原因是有些事情在法上不是太明白，可是又一时悟不清，可能是执着心太重障碍住了。可是这又是我最近一年来遇到的家庭矛盾一类的事情。我最近在修炼中遇到的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想既然遇到了，虽然不是很清晰，我也想把它梳理一下，把它写出来，看看自己的不足。有同修在这方面悟得好的，对自己也是一个借鉴。可是就在我发出稿件的第2天早上， 我正在做饭，突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脑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到学习班上来跟我讲这件事情，我也挺高兴，我们学员的心性确实提高了。这句我也挺高兴震了我一下子。我想作为弟子最大的高兴事就是让师父高兴，学员的心性提高了，师父就高兴。我瞬间明白了许多法理，将来新宇宙无比的美好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承包了一个范围，新宇宙都是为他的，不管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怎样，你只管提高心性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豁然开朗，明白了我写稿当中没明白的法理，师父让我明白了。好像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搅扰我的这些矛盾一下变得什么也不是了。你只要提高心性，师父就高兴，什么都能给你做。你绞尽脑汁去思索怎么办，用人的办法永远都想不通。我太笨了，怎么就学不好法呢？法给我开启了智慧，我醍醐灌顶，心里好敞亮啊。还有好多的法理是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，只可惜我无法表达出来。我随笔写下我的这一感悟，意在提醒一下同修们，要写法会稿，师父让做的，都是对我们的提高有好处的。破除不会写的观念，没动笔的赶紧写。另外，学法用心也很重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四年逆流而上，一位乡政府干部的修炼故事。我是201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如今已有四年了。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我从一个随波逐流者逆流而上。大法纯净了我的身心，让我找回迷失的本性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一场意外让生命醒悟。我是一名乡政府的干部，因为主管的工作和利益直接挂钩，在中国大陆贪腐成风的环境里，没有道德的约束，沦落成金钱的奴隶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毫不客气地吃拿卡要，灰色收入颇多，在滚滚红尘中与世浮沉，尽情地享受人生。2017年我的健康出了问题，身体不适，去医院做检查时，医生告知我得了心脏病，又去省医院检查心脏，住院做心脏造影。在检查期间，因为时间过长，导致出现医疗事故，通到心脏内部的钢丝把血管壁刮破，出现了渗血的症状。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 我突然休克过去，当时只有我妻子一人在医院做陪护。后来他告诉我，当时我的血压只有20毫米汞柱了，已经是濒死状态，他都吓晕了。昏迷中，我感觉到妻子抱着我的腿，哭着说，你走了，我和儿子怎么办啊？妻子急忙给我修炼法轮功的三姐打电话，哭着说，怎么办啊？三姐在电话里告诉他，只有求大法师父救我了，让他赶紧求师父。他照做了。不到20分钟，奇迹出现了，我的血压上升到了80毫米汞柱。这个时候，医生开始抢救我，把我从23楼心脏内科转到11楼心脏外科。科主任接到电话后，火速赶到现场，为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这个时候，我家里还没有交上住院的押金，手术进行了9个小时。术后，我在 ICU 重症监护室待了2-3个小时，就回到了普通病房。回家之后，我到当地医院给刀口拆线时，医生告诉我，出现我这样事故的病人，百个里能抢救过来的只有2-3个人，存活的几率是相当低的。我能如此幸运地活下来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。我的三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她曾多次劝我修炼法轮大法，说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能祛病健身，还能提升人的思想道德。因为我看见他几次被邪党迫害，并被非法关押，加之我受邪党谎言多年的灌输，心里对大法产生的全是抵触和负面认识，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傻了。通过这次大难不死的亲身经历，我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常。这场意外让我不得不重新省思，人究竟是为什么活着？是不是上天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要我停下来，重新审视自己留在世上的意义？实证科学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，关键时刻大法救了我。三姐又一次劝我学大法，这次我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，走入修炼，安心地学大法了。二，修内安外，家庭和睦。修炼前，我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，在家里说一不二，脾气暴躁，沾火就着，听不得妻子半点不顺从的言语，否则就会招来我的怒骂，搞得家里充斥着火药味，没有一点家的温馨。妻子对我是敢怒不敢言，在外人面前，她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好话，妻儿都不太愿意和我在一起相处。自从我走入大法修炼后，师父让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这个忍对我来说可是真难做到啊，工作这么多年养成的党文化习气，说话蛮横，高高在上，以自我为中心，都习惯成自然了。所以刚刚修炼那两年，我还是我行我素的，没有做到人。起初真的就像那地雷一样，一踩就响，动不动就大声吵嚷，弄得全家都不开心，过后自己也挺后悔，这样也不行啊，我得忍啊。有时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过后就给妻子认错，逐渐的用法来要求自己，直到今年我才基本上能做到忍了。妻子再唠叨说我，我也不吱声了。有时儿子也帮着我说他妈，妈，你别老说我爸。妻子说，是你爸先说我的。儿子说，我就听到你说我爸了。这在我没修炼之前，儿子是不会帮着我说话的，儿子有时也跟我一起背红营。在我修炼前，妻子对大法也很认同，她说从修炼的姐姐身上看到了修大法的人很善良，她很相信。有一次她脚脖子崴了，脚不能走了，当时就她一个人，她脱下鞋子一看，脚底肿得都青了，她就坐在地上用手一边按摩脚，一边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一会儿她就能走了，回家后她也没吃药就好了， 这是他过了很长时间才说出来的事。有一段时间，妻子心情不好，总爱发脾气。他跟我说，他感觉我要是修得好的时候，他心情就好，也不爱生气，说他发脾气与我修炼有关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在提醒我吗？我可真得好好修了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真正的改变自己。从动辄就脾气大发的人，如今大多时候能做到忍而不发了。从一个喝酒、赌博、满身不良习气，如今我是滴酒不沾，弃赌从良，每天就是单位和家，两点一线。从我自身的改变，全家人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。现在我的家庭和睦温馨，从来不打工以打麻将为主的妻子也找了一份工作，挣钱添补家用，再也不玩了，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顾我和孩子上，更是毫无怨言地支持我做跟大法有关的一切事。妻子还对别人夸我说，我真的变了，脾气也好了，每天早起给师父上香练功学法，非常有规律，他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。当我放下心来实修自己的时候，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内而安外》里说的“修内而安外”的美妙了。三，放下利益，身心轻松。我干的工作是乡建助理，主抓农村危房改造，这是一个肥差，经常能遇到送钱送礼、请吃请喝之类的事情。修大法前，我是毫不客气的收礼、吃拿卡要，认为这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。可我修大法之后，懂得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，不能再得不义之财，就不再做贪腐之事了。刚开始面对送礼时，有时以为是很少的东西，不算什么事吧，不自觉的就接受了。过后感觉不对呀，自己就得用其他方式再回赠给人家，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就警觉了。有时顺手可得的利益会时时来袭，真是让我欲罢不能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波动，反复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应该做，最终正念战胜了人心，没有被利益所动，守住了心性。在面对利益取舍中挣扎的时候，真是身心疲惫，当放下这个利益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。2019年过年的时候，一个包工头来我家串门，进屋二话不说把10000块钱扔在床上，说这是过年给我买点东西的钱。我说啥也不要，赶紧拿走。他不拿，转身要走。我看他真不拿，就说你要不把钱拿走，我就把钱从窗户扔楼下去。他一看我真急眼了，就说这是少了咋的。我说不是多少的问题，一分钱也不能要，我有信仰。他一看我真不要，拿起钱就走了。到了端午节的时候，他又买了一扇排骨和2条大鱼给我送来，我还是婉言拒收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给我的油卡里充值了2000元钱，几经周折，我想办法最终还是把钱退给他了。我想我是修炼的人，是有严格心性标准要求的，既然选择了修炼，就要按照师父在《红营实修》中说的做道实修。面对利益的考验，真是反复的割舍。2021年我们乡实施危房改造工程，我主管这个工作，包给哪个承包商我说了算。如果我直接包给承包商，他从中会挣很多钱，如果我自己承包然后再自己找人干活，我可以从中挣2-3万元钱，不过就是操点心。按常人的理来说，就是自己亲自去张罗一下，一两个月就能挣这么多钱，谁会放过这样的好事呢？我思来想去的，自己也想干这个工程，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单位的活最后得做账，这里就涉及到做假账的问题。我一想还是不行，我是修炼的人，这不符合修真的要求。虽然内心不断地泛起涟漪，但还是守住了修炼人的心性，内心平静了下来，坦然而舍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是不会洁身自好的。想想修炼前，我利用职务之便没少捞外快， 可是家里一分钱也没攒下，修大法后我只靠工资养家糊口，反而还有了存款，还买了一辆私家车，这就是修大法走正道带给我的益处。在现今这个污浊的社会里，只有大法能改变人。四，整体配合，全力救人。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，我也是大法弟子了，我也要参与救人。我们这下乡救人缺少交通工具，为了给同修救人提供便利的条件，2019年5月1日我买了一辆轿车，并发愿说，我这车就是给大法弟子用的，专门拉同修下乡救人。下半年我就开始拉着同修巡回式的下乡赶集讲真相。说起来，我的工作时间还算很自由，只有周一必去上班，其余的时间没有特殊情况，我就下午到单位把工作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上午就有充分的时间和同修一起下乡赶集救人。我们不分严寒酷暑，特别是夏天，我心中有一念，只要是我们提前定下来要去的地方，出发的时候没下大雨，不管是阴云密布还是下零星的小雨，我们都按计划出发。我感觉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我们去的地方不会下雨。说来也神奇，有好多次走时还是细雨蒙蒙的，或是越走雨越大，等到达地点的时候雨就停了，不影响讲真相。等我们往回走时或到家后，雨又开始下起来了。有一次早上没走时，天空阴云密布，感觉雨在头顶就要下来了。妻子说，这天要下雨你们还去呀？我说，你放心吧，不会下雨，一会儿就晴天。等我们到达地点时已经是晴空万里了。妻子给我打来电话，感慨地说，你说的可真准了，我真是服了你们大法弟子了。我说，我做的事都由我师父来安排，我们定好的事情是不能轻易改变的，都是师父见我们救人心切在帮我们呢。2020年10月的一天，同修找到我，想叫我第二天开车拉他去40公里外的镇上送台历。我那段时间天天拉同修下乡讲真相，时间安排很紧，但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说，那咱们今天傍晚就去吧，这样就不耽误我明天下乡。同修欣然同意了。我俩下午5:30出发，天色将晚，正是视线最差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快开，当时车速不超过80迈。我刚进入镇南头时，和同修说好像到了，刚说两三句话，得有3公里的路程，抬眼间就到了镇北头。同修说到了，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正好是5:50，感觉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呀。我当时感觉奇怪呢，平时得40分钟的路程，今天20分钟就到了，咋这么快呢？我也没有快开呀。回来的时候悟到是师父见我有真诚为他的心，就帮了我一下，让我走了另外时空。有一次冬天下乡赶集，路面的冰雪很大，和同修下乡回来的路上，车子在冰雪路面行驶时突然向道旁的雪沟里滑下去，我怎么也把不住方向盘，刹车也失灵了，眼看就要撞到侧面的大树了。一个同修急忙喊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话音刚落，车子戛然停住，就差一点点侧面的窗户没撞到树上，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发生。同修下车后惊虚不已，车子都滑到路边的雪沟了，车子开不出来了，好危险呢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路过的好心车主帮我们把车子从沟下拽了上来，车子毫发无损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。一转眼我们下乡赶集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，我这辆车成了同修救人的专车，全市乡下大大小小的集市我们都去到了，收获也是不小。同修每天拿上来的三退名单，多则100多人，少则几10人。虽然我得法晚，一上来就投入到注视正法的洪流中，和同修在一起勇猛精进，救人抢人，每次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和同修平安的归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正念》中说， 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承载着众生得救的希望。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完成救人的使命。结语：如果没有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，没有被谎言欺骗仇恨大法，我可能十年前就已经修炼大法了，在大法的门外徘徊了这么多年，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光，深感遗憾。好在我还没有错过这万古机缘，师父曾经在梦中点化我登上了最后一艘法船，我庆幸终于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走进了人间这唯一一块净土，和大法弟子在一起逆流而上，汇成浊世的一股清流，荡涤被谎言蒙尘的污浊，把真善忍的种子撒播，种下世人得救的机缘。如今瘟疫还在蔓延，整个人世间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。灾难面前，我真心希望那些还被谎言蒙蔽的人们早日明白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这救命的真言，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口与手机安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7日。之所以写下此文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已经非常突出，大多数同修对这两方面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还认识不清，这是20多年来加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。一、资料点莫名的被破坏。迫害初期那些年，我在外面租房做真相资料，那时候都是单线联系，资料由一名同修来取，其他得到资料的同修都不知道资料是谁做的，所以资料点平稳度过了许多年都没有出问题。有时候邪党人员查出租房，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地躲过。后来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后，我与其他同修一样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资料也仅供给几名同修，资料点也由出租房转移到家中。可是资料点没干几年就被邪党人员破坏掉了。那一年我被邪党绑架，这与我在修炼中的不足有关，因为长期未去的执着被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但是从人的这一面来讲，我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邪党人员绑架我目标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奔资料点来的， 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。他们说我被人举报了如何，可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却飘移不定，明显是在说谎。最终我的家还是被抄了，资料点遭受很大损失。痛定思痛之后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去掉这些不足。可是我一直就奇怪，资料点是如何被发现的？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做资料？我向来是一个做事低调的人，很少与同修走动，这是在大资料点养成的习惯。资料不能做了，我就改做其他项目了，资料只好由另一同修接着做。可是大约一年左右，这个资料点又被协党人员破坏了，当事同修被协党非法判了好几年。资料点被破坏是有当事人修炼不足的一面，但是从人的这一面来讲，协党人员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资料点了呢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度过了好几年，直到后来我看到明慧网有关手机安全与修口的文章，我才明白资料点被破坏的原因就是本文有关修口与手机安全的问题。二，同修修口的重要性。一天，一个常年不见的老同修来到我家，我热情接待。老同修耳朵有点聋，说话声音还挺大。我们交谈了只有十几分钟，他就说手里的不干胶是某某某做的，真名实姓的。我立即纠正他说，不要说同修的名字，你可以说是老张做的、老刘做的或者老李做的，不要提同修的名字。为防止手机监听，即使屋里没有手机也要注意。老同修点点头，也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。其实当时的谈话内容根本与这名同修没有关系，可是却无意中暴露了该同修在做资料。又一天，一个同修来我家说某姨找你，他说某姨拿我妈的手机打电话，电话中直接喊你的小名，说找你帮助做点事。我听后心中感叹，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呢？不为同修的安全考虑，这安全隐患还小吗？还有个老年同修 H 拿起电话来就七年谷子八年糠的唠，学法啊，练功啊，也不避讳这些敏感词。最后就连监听他的警察都受不了了，直接打电话告诉他，你们的手机被监控了。老年同修竟然不懂手机被监控是什么意思，这样的同修你敢与他交往吗？三，手机安全忽视不得。在中国大陆，绝大多数资料点被破坏，技术同修或者其他学员被协党人员绑架迫害，都与手机监听有关。协党人员最重要的获取资料点信息的手段就是手机监听，他们监听大法弟子的手机来获取谁在做资料，谁是搞技术的，谁是协调人等等。据说高蓉蓉被营救出来，协党人员就是通过手机监听获取了高蓉蓉的下落。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，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物品，但是手机也给邪恶迫害提供了方便条件。通常情况，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只隔一个门是无法有效放置监听的。用自己的手机试试录音就知道了，门关上了，但是说话还能听到。所以就需要同修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，如关机后卸下电池，或者关机后用金属铝箔纸包裹。再一个就是我们修口的问题，不要轻易提同修的名字，特别是真实姓名。你可以说老张、老王、老李、小张、小王、小李，或者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样模糊的小名。我也希望资料点的同修、搞技术的同修都给自己取一个简单的小名，以后让同修叫这个小名，把真实姓名隐去。如果使用小名，在被协党人员监听到的情况下，邪恶无法确定具体同修是谁， 就不容易掌握目标，因为同姓的人很多，叫二三四的人也很多，这样就能有效地阻止邪恶的监听。四，对自己的修炼负责。正法修炼的路上千难万险，各种考验诱惑，还有邪恶的疯狂打压。我们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在兑现事前的誓约，都在努力地做好三件事。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造成的损失，这个怎么算？作为修炼人都知道，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被天神记录着，真的是这样。路走得正不正，做得好与坏，救人怎么样，给大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都会被记录下来。这一切决定着我们将来的修炼成果与去向，哪儿做得不好都会影响到一些事情。比如同修修口修得不好，又被邪党人员长期监听，他一说话就某某某某某真名实姓地说，在他那里什么都不是秘密。结果他接触的资料点被破坏了，他接触的同修进监狱了，甚至被迫害死了，或者走向反面了。因为邪党人员能够从他这儿获取信息，所以也不动他。他还以为自己修得好，正念强呢。那么当大法弟子们修炼结束圆满的时候，这个同修能圆满吗？天神会把这些记录一条条列举出来，这些记录会成为他不能圆满的证据。写下这篇文章是想警醒同修，特别是老年同修应该注意了。唠叨同修的名字已经唠叨习惯了，根本就没有安全意识。诚心交流，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